无用，你的破绽太多了。尽管宋朝的发配路程不会太远，但谁又想被发配呢？核桃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，手下那几十上百个公差平时吆五喝六，到关键时刻一个个都变哑巴了，怎么养这么一群废物啊？何涛正郁闷呢，旁边的公差开始议论了，这绝对不是本地的贼干的，八成是那些占山为王的人干的，你去哪儿抓呀？是啊，你去哪儿抓呀？总不能敲开二龙山的门问鲁智深是不是你干的，总不能上桃花山去问李忠是不是你干的。再说捉贼捉赃，就算上了人家那两座山，你也指定找不到赃物，到头来人家还能告你冤枉好人。郁闷的何涛眼看着这些手下吵吵半天也没结果，还是回家吧，在家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了。媳妇儿看见何涛脸上刻了金子，顿时觉得天要塌下来了，家里的顶梁柱要是被发配了，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何涛两口子正苦闷的时候，何涛的弟弟何清来了。何清是个混子，比当年的高俅还混。高俅一边混一边还在思考人生，他是一边混一边想明天到哪儿混，总之是个典型的混日子的人。何涛平时对弟弟没有什么好感，总觉得他败坏自己的名声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何涛的眼瞎了，因为他的混子弟弟其实是个当差的好材料。混子弟弟如果踏踏实实从公差干起，有可能成为大宋狄仁杰。混子何清用行动证明智慧在民间，几百个公差没能破的案子被他一个人给破了。一方面呢，说明何清很精明，另一方面嘛，说明吴用制定的抢劫计划充满漏洞。吴用听好了啊，你至少有两个漏洞。第一，不应该让晁盖亲自参加，他是老大，不该亲自上阵砍人，他是名人，很多人认识的名人。你们一进客店，晁盖就被何清认出来了，何清在晁盖家蹭过饭，能认不出来吗？第二，你们没有把白胜用好，让他挑着担酒光天化日在村里走，就算跟人家说挑的是醋，谁信呢？再说白胜是个赌徒，一有了钱气质都不一样了，但凡细心的人只要一联想就有可能想到，你们能不暴露吗？何清把这两个漏洞给何涛一分析，何涛感觉自己以前确实是眼瞎了，这个混子弟弟是天才，绝对的天才呀。